今日读经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分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管照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感谢神的话语。
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愿我们的敬拜都能够达到主的面前。今天呢，主的仆人罗牧师，我就不必特别再介绍了，这个他是已经来过我们中间一次，我们感谢他，也感谢主，今天他要把主的信息带给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就交给罗牧师。
好，谢谢张牧师，感谢主，今天我们又一起再次能够来聆听他的声音，领受他天上的恩典。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为父的心，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一同在你的施恩座前，仰望你施恩的手来帮助我们。你知道你儿女生命真实的光景，你知道我们里面的痛苦和挣扎，你知道我们里面的怀疑和小心。然而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起初看明过后，你是按照我们的名和我们的本相来呼召我们，来拣选我们，而且你的拣选是不后悔的。所以我们在你基督里面，我们持定我们的盼望。主，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求你带领我们走过现今的艰难，脱离肉体的缠累，使我们的心能够常与你同在，使我们的眼常常得见你的荣光，我们常常听见你的声音，我们里面有喜乐的满足，我们的脚步快跑来跟随你。主，今天这一点时间，求你用宝血来分别为圣，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按照我们个人生命所需要的向我们吹气，向我们说话，说我们每次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都能够脱下一切的软弱和缠累，都能够得着宝足和喜乐。我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赞美，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好，这个今天分享的还是同样是彼得前书啊，今天的经文比较短，只有四节。大家一看这四节经文呢，这是似乎是给长老讲话的。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的啊，然后呢劝勉什么呢，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穷养，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这个明显就是给教会的长老说话，而且呢是督促教会的长老怎样来够能够去牧养神的穷养。那我今天呢，我想不是在讲长老的职分。那我今天呢，能够从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呢？是从这个牧养，以及从天父的心啊，为父的心这个角度来看来谈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亮光和真理。那么其实长老。讲到长老的时候，讲长老呢，就是主要在教会长老的职责主要是牧养神的群羊。这个长老的职责就像牧羊人一样，牧羊人呢，他看管他的羊群，他每一天把羊带到青草地，带到溪水边，然后呢，他看着他们，他们说他们中间有这个迷羊的话，他会把他们找回来。有走不动的羊的话，他会把他们抱在怀中。有病了的羊呢，他会医治他们，缠裹他们。那么牧羊人呢，晚上呢，他还要保护羊群脱离各样的危险。这个牧羊人的这个画面呢，其实呢就是教会里面的长老，也就是牧者的这个画面。 那么其实呢，讲谈到牧养的时候呢，不只是限于教会，所有的生命都需要牧养，对吧？我们的那个家庭需要牧养，我们的儿女需要牧养，婚姻需要牧养，当然呢，教会也需要牧养。那么我们谈到牧养的时候，其实不只是长老的责任，你会发现呢，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因为你若去带别人去成为基督的门徒，你不去做牧养是不可能的。或者你要教养你的孩子长大，能够认识基督，成为基督的门徒，你不去牧养他们是不可能的。甚至就是你的婚姻，你若夫妻双方不去牧养自己的婚姻的话，这个婚姻也常常会出现许多的难处。所以这个牧养呢，不只是长老的责任，这个牧养呢是每个人的责任，也不只是弟兄的责任，也是姊妹的责任。但是谈到牧养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会偏重于知识，偏重于方法，对吧？我们有许许多多如何教养孩子的方法，如何牧会，如何婚姻能够能够得着改善，这方面的教导是很多很多，书籍非常之多，而且呢这个方法也是琳琅满目。但是呢我越来越发现呢，就是说牧养的重点呢，不是在乎知识，不是在乎方法，乃是在乎心，一颗心。人若真的能够牧养你的家庭，牧养你的孩子婚姻，或者牧养神的教会，心比方法知识重要的多得多，重点在心。方法不是最重要的，知识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不是有一颗牧人的心，那我称之为为父的心。因为呢，为什么称为为父的心呢？因为牧养的心怀是从天父而来的，天父是我们的大牧者，天父用他全能的命令创造万有，然后呢，他创造万有，用他口中的话语创造万有，又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我们发现了上帝牧养他所创造的一切，宇宙穹苍万物，所有的生命都是在他的牧养之中，我们这些被圣灵所重生的他的儿女，他更是在牧养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发现一切的牧养的源头在天父那里，所以呢，天父是最大的大牧者。我们若想能够成为一个懂得如何去牧养，我们需要找到这个源头，我们需要看到天父的心是怎样一个心。其实呢，为父的心就是天父的心。牧养的核心不在乎知识，不在乎方法，乃在乎心。而这颗心呢，不是哪一个人的心，这颗心是基督的心，这颗心是天父的心。所以天父为父的心呢，就是天父的心。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这个天父的心。当我们的生命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有基督的心肠，我们越来越以父神的心为我们的心。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标志。生命成长不在乎好像你有多少恩赐，你能够做多少的侍奉，那不是最重要的。生命的成长乃是我们的心怎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吧？腓立比书讲得很清楚，基督耶稣的心也就是天父的心。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天父的心，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且呢，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婚姻，牧养我们的孩子，牧养我们的婚姻，牧养我们的家庭，牧养神的教会，这些呢，最关键的呢，都是一颗为父的心，为父的心。在哥林多前书4:15那个地方，他也谈到，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师父虽然有一万，尤其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师父岂止一万，对吧？师父太多太多，你想听任何的讲道都可以听得到，你想在网上找到任何的知识都可以找得到。好像今天我们是自从有教会以来，最不缺少这个知识，最不缺少资源的一个时代。但是今天又是一个生命最枯竭的时代，因为呢， 不是出在师父，没有师父来教导我们，乃是出在没有父亲来带领我们。我们真是看到教会也好，家庭也好，孩子也好，夫妻也好啊，这个知识呢，不是的，知识是有用的，但是呢，它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一颗为父的心，天父那样的一颗心。如果我们有天父的心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些贫穷的孤独的就会去得到安慰，贫穷的就会得到饱足，瞎眼的呢就能得到看见，孤单的呢就有人能够陪伴，跌倒了还有人能够扶持，犯错了还有人能够去包容。总而言之呢，这些呢都是为父的心，也是天父的心。那衡量一个教会的能力啊，尤其一个教会的牧养能力，最关键呢还是在乎看你这个教会为父之心的人究竟有多少，就是有那种对生命有负担的，愿意花上心血陪伴他一同走过旷野的，陪伴他一同经历他的孤单和眼泪的，陪伴他一起经历他的破碎和黑暗的，能够把他一步一步的陪伴出来，带进光明和自由里面。这个是一颗为父的心，这颗心呢是浸透了汗水和血水。那么教会里面最宝贵的就是为父的心的人，一个教会牧养的能力，就教会是神的羊，我们的家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神的羊。那么神的羊能不能被牧养好，无论是家也好，无论是教会也好，真的不在乎方法，不在乎知识，乃是在乎为父的心，就是那颗天父的心。所以我们从下面这很短的几节经文，主要是一二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天父的心，为父的心呢，怎样才能够怎样能够拥有为父的心，为父的心呢，怎样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成全我们应该有的牧养的这个职责啊。啊，第一节这里就讲到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谈到牧养的时候首先谈到受苦，而且这种受苦呢不止别的苦，专门指向基督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强调基督是怎样受苦，做牧养的人也是如何去受苦。这个基督为了他的羊舍命，基督去包容，基督去接纳，基督去陪伴，基督呢他是大牧，他为着牧养教会，为着牧养我们，他受许许多多的苦。那么同样的话呢，在这地方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所强调基督怎样受苦，我也怎样受苦。我们有了这种体验的话，可能才能够跟牧养能够沾上边。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基督受苦的体验，可能我们离牧养还差很远，我们还在外围在打转，可能还是停留在知识和方法上，没有进到心灵的里面。一旦进到为父的心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发现首先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基督的受苦，基督的受苦。当然呢，不只是基督在受苦啊，这个我们看到父在受苦，子在受苦，圣灵也在受苦。父神他为了爱我们舍去了怀中的独生爱，这样的一个是把为了爱我们这群罪人，把他怀中把他最宝贵的舍掉，这是一个极大的痛苦。子为了成全父的旨意，他离开荣耀，这能够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为穷人，并且担当我们的罪。你看到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子为了顺从神的旨意，为了能够去为了教会，子受极大的苦难。那圣灵呢？今天也同样受苦。圣灵是住在教会里，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人的心中的。如果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家里面装满了垃圾的话，装满了各种污秽的东西的话，藏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些的耗子、蟑螂、臭虫这些的东西的，你发现你是很难居住在里面。 但是今天呢，这恰恰是圣灵常常遇到的一个难处。因为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甚至教会里面，许多的教会里面，许多人的心里面就藏污纳垢，装满了许多的这种的污秽、肮脏、偶像。那么圣灵呢，他却与我们同在。神的应许是圣灵赐给我们就永远不离开我们。那圣灵就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居住在这样一个他是圣洁的灵，却居住在一个肮脏的污秽的一个地方。所以圣经上讲，哪里是他可安息的殿呢？神在为自己寻找安息的殿，哪里是他可安息的殿呢？这些圣经上的画面呢，都给我们看到的，父在受苦，子在受苦，圣灵在受苦，而这一切的受苦呢，都是因着爱，因着为了拯救我们。所以一个为父的心呢，为父的心呢，他是一个为父的心呢，首先就是要有爱。这个如果没有爱，他是不愿意去面对苦难的。只有有了爱的时候，而且是有了神的爱、基督的爱，他才会能够去面对牧羊的各种各样的难处和苦难。所以在这个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给我们看到为父的心首先就是要有基督的爱，这个是带出来的是牧羊的能力。一个人，你的牧羊是否有能力，在你是否能够在你的婚姻里面，在孩子身上，在教会里面能够带出牧羊的能力，这个在乎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的爱，不是人的爱，是基督的爱。那么每一个神的牧者啊，我们都看到神所设立的牧者都会受这样的苦，在圣经里面多得不得了，对，多得不得了。你看那个摩西，对吧？神让他去牧羊，100多万的以色列人，他受苦之多，以至于他到神的面前，我求你把我杀了，你杀了我就是恩待我。这个是他极大的苦。为什么他能够承担着极大的苦？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爱。还有神的爱，保罗也是如此啊。保罗也是他保罗呢，他对加拉太人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痛，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你看到吗？为他们再受生产之痛。他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他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奇物，我若是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你看到吗？他宁愿为他们的信心的增长舍掉他的性命，而且是欢欢喜喜的舍掉他的性命。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愿意受苦？为什么他愿意舍命呢？因为他里面有爱，对吧？他对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啊，对吧？为我兄弟，我骨肉之亲，我就是与基督离别，我都愿意。这是什么呢？你发现他里面有爱，有爱。所以为父的心首先是要有基督的爱，这就是决定了你牧羊的能力究竟有多少。如果不受苦，没有爱的话，就不能去受苦。不受苦的话，就不会产生真正的牧养。你看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之中，你要去牧养他，这个是何等的艰难，对吧？你就是养一只宠物狗的话，你发现你每天还得要陪着狗去散散步。养孩子的话，我们今天许多人养孩子，好像就给他把 iPad 给他，把那个 game 给他，这些孩子都被荒废，对吧？我们看到今天大批大批的孩子毁在自己的父母的手中，因为自己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样养育自己的孩子。但你若真的要养育自己的孩子的话，你要进入到他的心灵里去，你要去跟他一同经历他的挣扎，经历他的痛苦，经历他的破碎和软弱，这是一个受苦的事情。每一个孩子你要真的把他养大，而且是在基督里面带他成为基督的门徒，那是一个相当的一个受苦的一个过程。婚姻，每一个婚姻的话，我们要按照神的真理来牧养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进入到神的那个祝福的里面。你会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哪有婚姻不经过痛苦的，对吧？我们都是懵懵懂懂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入到婚姻里面去，对吧？而且我们许多人结婚的时候还不认识耶稣，你会发现我们就是在这种许许多多的错误的这种的观念里面、谎言里面，自相残杀，彼此的相争相害。 不但是夫妻之间伤痕累累，让也毁掉我们的下一代，这种的事情举目皆是。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若把婚姻来牧养好，把夫妻的关系处理好，要带进真理之中的话，这里面是很受苦的一件事情。你需要背起十字架的，你要放下你自己的，你需要好好的祷告的，你需要在耶稣的面前求他加添力量。没有这些的话，哪有婚姻的这种健康的，哪有婚姻后来的硕硕的这种果实呢？是不可能的。那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信徒长大的过程，哪有做牧者的，不是说只是做牧师，所有为父之心的人，那都是上帝放在教会里的牧者。每一个牧者，他只要你对人的灵魂，对人的生命有负担，你都会经历生产之痛的，你都会经历那种牧养之痛的，除非你不爱他。没有爱的人不会去牧养，没有爱的人他是不会去关心别人的生命。但是呢，我们讲到牧养，讲到为父之心的时候，那首先是一个承担苦难的，哎，一个承担苦难的能力，这是一个爱的能力。为父首先呢，首先就是爱，他的为父的根源呢是扎深深的扎在基督里，基督的爱，那不是人的爱，人的爱都是容易生出，人的爱就是一个账单，他付出一笔的时候，他里面就会出现一笔赤字，他这个赤字若不平的话，他这个账赤字总是在那里，心里面总是愤愤不平的。人的爱是没有办法，人的爱一定会带下诸多的伤害和痛苦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神的爱，神的爱牧养一定是深深的植于神的爱，扎根于神的爱之中的。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但是要扎根于神的爱中。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想让你的婚姻能够幸福，要让你的孩子幸福，要让你的教会弟兄姐妹是吧？那个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得着牧养，你会发现为父之心的人要有，而且呢，为父之心呢要深深的扎根于爱中。那个我们需要常常去亲近神。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如果是有几天时间松懈，不去亲近神的时候，肉体的很多的东西就涌上来，对家人、对孩子、对妻子、对教会都会失去耐心。真是看到是神的恩典，多多的亲近他，神就会亲近我们。我们多多的亲近神，我们里面就有神的温柔，就有神的安息，就有神的爱在里面。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要想有更多的得着神的爱，让我们的牧养有果效的话，你就要多多的付出。因为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都要夺去给那有的人。所以呢，一个人当他愿意付出爱的时候，上帝就会把更丰盛的爱加添在他的身上。爱是在不断的付出之中而得着丰富的。而且呢，耶稣基督也讲过，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是约翰福音15章10节那里主耶稣所说的话。你发现你当你有一颗愿意遵守神话语的心的时候，神就把你保守你在他的爱里面，在他的爱里面。当我们愿意去遵循神的话语话语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常常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我这些讲这些呢，只是呢就是说看到每我们要想在牧养上面能够不断的有长进的话，哎，那个需要一定要根植在神的爱中。你要常常去亲近神，你要付出你的爱，你要去遵循神的话语。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到呢，还是第一节，他这里讲到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他这个讲到这个为父之心的盼望，为父之心要有盼望，一定要带着盼望。一个人不带着盼望的话，你怎么能够在受苦之中去牧养呢？一个人若没有盼望，怎么能够忍耐那个受苦的那种呢艰难呢，甚至是冤屈的苦楚呢？除非他心里面怀着活泼的盼望，他里面有盼望，然后呢，他就会在 在这个难处之中，带领孩子的难处、婚姻的难处、教会的难处之中，他能够坚持下去，因为他里面有盼望。所以呢，他这个盼望是什么呢？他首先盼望，盼望放在神的身上，他的盼望是向着神的，他这个盼望不是向着人的盼望。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向着人的盼望，你的盼望最终会失望的，对吧？你会失落你的盼望的，你会受伤，你会失望。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在人的身上有盼望，后来他的盼望还能够一直得着满足的，对吧？最明显的例子，你会发现你在对你对婚姻，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极大的美好的盼望进入到婚姻里面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好景不长啊，对吧？以前是七年之痒，现在是一年之痒、二年之痒，很快婚姻就不行了，很快的话盼望就落空了。对，我们对孩子也是怀着极大的盼望啊，孩子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们看着他小的时候总是那么可爱，像天使一样，我们把很多的盼望放在孩子身上，但是你会发现当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有几个父母的盼望还能够在孩子上成全得了？你不可能在人的身上去把你任何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以色列把盼望放在埃及亚述的身上的时候，他就依靠一个将倒的墙，他就是全然的坍塌。同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即使他今天让你感觉到多么的可靠，你也不能把你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些呢为父之心的人，在参与有牧养的人，我们不可能把盼望放在我们所要牧养的对象的身上，也不可能把盼望放在那些好像自以为是专家有经验的人，放在这些的人的身上。我们的盼望只能是放在神的身上，而且这个放在神的身上，他是盼望什么呢？盼望神的荣耀要显现，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基督的荣耀要显现出来，这是一个确实的盼望，盼望基督的荣耀显现。基督的荣耀要么显现在我所牧养的人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常当你有为父之心的人去牧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些的人他们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一年两年，慢慢的他身上他脱离了过去那些缠累他的谎言、缠累他的罪和偶像，他慢慢的开始得自由了，里面有喜乐、有盼望、有信心了，身上开始有基督的性情，这就是盼望。你看，盼望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显在我们所要牧养的人、我们所要关心、我们所爱、我们所牧养的人的身上，这是盼望基督的荣耀。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你可能，你可能在一些人的身上你花了很大的功夫，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的功夫完全落空了，落空了，你花了很大的心血，这些心没有给你带来应该有的感恩之心，对吧？亲密的关系反而呢，他以怨报德，反而呢他呢翻脸不认人，反而他在后面呢与你为敌，伤你的心，你会发现可能你真诚的付出带来的是误解，带来的是伤害。基督的荣耀在哪里呢？那基督的荣耀不在他的身上，也能在你的身上显现。所以在这个地方盼望是什么？盼望就是盼望基督荣耀的显现。基督的荣耀要么就显现在他的身上，或者显现在我愿意付出的人身上。当我能够不断的去忍耐，不断的靠着神的爱去坚持的时候，那神的荣耀即使没有显现在他的身上，也会显现在我的身上。我曾经见过一个姊妹，她的先生呢对她不好，但是呢她先生在外面呢有自己的女人，然后呢这个妻子很受伤害，但是呢这个妻子呢始终呢就说对这个先生呢是不离不弃。我跟这个姊妹接触到以后的时候，我发现他里面有很大的恩慈和忍耐，我自己都有点惊叹。我受到这样一个委屈的伤害的女人，对自己的先生还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接纳、去等待、去为他祷告、去包容他，按照神的话语和圣灵给他的能力去接纳他、去爱他。我发现这是什么呢？这个是神的荣耀在这个姊妹的身上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只要你心里怀着盼望，你一定能够看到基督荣耀的显现，不是显现在你所牧养帮助的人的身上，也会显现在你的身上。但最好的结果呢，大家都能够进入到基督的生命里面。总而言之的话，我们之所以受苦，是心里有盼望的，而且这个盼望不是放在人的身上，我们是放在神的身上，而且这个盼望就是盼望基督荣耀的显现，不是显现在他的身上，也会显现在我的身上。我一切的努力不会白费的，对吧？我一切的眼泪神会珍藏在他的囊中的，我一切的努力神会加添我力量，神也会纪念的。所以的话呢，因为我们爱心所付出的这一切，神都不会忘记，都会纪念，神的荣耀也会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牧养呢是一个很活泼的盼望，虽然他劳苦，但是他这里面的盼望是人不能夺去的。虽然他经历艰难，但是呢，却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生命可以能够有基督的荣耀显现出来。接下来呢，第二节那里讲到，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穷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穷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他这个地方所强调呢，就强调的是为父的心呢，要有真理，要牧养呢是要按照真理来牧养，真理是牧养的管道，真理呢是牧养的管道。对神的对耶稣的这种盼望呢是牧养的盼望，对耶稣的爱呢这是牧养的能力啊，这个呢真理呢是牧养的轨道。一个我们去牧养去参与去牧养的话。牧羊的话，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这个强调的是真理，强调的是真理。那么谈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有些人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的真理停留在我们的嘴巴上面，对吧？我们时常我经常看到，就是有些家长呢，他要求自己的孩子呢，每天要读多少的圣经，然后呢，圣经如果没有读到的时候呢，他们就训斥孩子。我发现这里面的问题是很大的，因为呢，他们觉得好像你读了圣经了，好像你就拥有了真理了，对吧？今天的教会的追求，你会发现很多人热心去查考圣经，因为呢，他们觉得只要查考了圣经，看到里面的亮光，就得到了真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你发现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天天查考圣经，我们知道这里面是有永生的，我们知道这里面有神的应许的，这是神的话语，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同样不到耶稣的面前来得生命。所以的话，就真理是什么呢？真理难道就是查经吗？真理难道就是能够听讲道，能够找出其中的亮光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啊。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生命啊。耶稣基督说他是真理，对吧？耶稣是真理，真理不是他的道理，真理乃是耶稣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真理。而且呢，真理，圣灵是真理，真理，圣灵就是真理。这是约翰一书的宣称，圣灵就是真理。如果不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哪里有真理呢？对吧？如果不是在圣灵的这种引导之中，圣灵的这种能力下面，哪里有真理呢？真理绝对不是你去查经就能够好像看到了一点亮光，那个就是一个真理。真理一定是在生命之中的，真理一定是在圣灵里面的。而且呢，真理耶稣讲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什么？那是十字架的道路。真理是借着十字架的功夫，慢慢的浸透在我们个人的内心深处的。神的亮光，神的真道。借着十字架的功夫浸透在我们的里面，让你去爱一个仇敌，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真理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没有生命爱不出来，对吧？但是借着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受苦，在十字架的能力下面，我自己慢慢的衰微，基督慢慢的开始显明出来的时候，哇，这个真理就显出来了。基督是借着生命显出来的，基督不是只是查经，好像查到了真理。你查到的亮光，只是真理的第一步，而且要借着十字架的道路，让十字架的能力把真理能够浸透到我们的心里面，一点一点的做成在我们人的心里面。 那个时候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你不单是能够说，彰显的就是真理啊，真理是能够见证出来，真理是借着生命能够显明出来的。这个呢，这个才是真理。而且这个地方讲到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就是什么，我们去牧羊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真理的里面，在真理，不是在话语的里面。哎，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真理是传讲出来的，真理，我是觉得真理呢不只是靠传讲。耶稣说我的话是灵是生命，你看那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种释放出来的一种的生命的能力。哎，我的话是灵，是灵，是生命，那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与其说是传递一个信息，不如说在释放你的灵，释放你的生命。你里面是怎样的，外面释放出来的就是怎样的。耶稣也说，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看果子就知道树。善人从他心里所从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从的恶就发出恶来。他这个强调的不在乎你的言语，不在乎你的知识，强调是你里面出来的是什么。你里面若出了，你的里面的若是生命是属光明的，生命是在是在基督的生命，生命是在圣灵的引导和能力之中的时候，你所发出来的这个就是真，这个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呢是可以被看得见的。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怎么可能只是用真理，用我们认为对的真理去要求孩子，要求配偶，而不要求自己呢？对吧？你发现真理，我们是真理是牧羊的轨道，如果要在这个轨道上能够去前行的话，一个人的生命不活在真理之中，不活在基督里面，不活在圣灵里面，是不可能有真理的。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17:19那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我为他们的缘故使自己分别为圣，为要使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个他们是当然指他的门徒了。耶稣为门徒的缘故，他使自己分别为圣，为要使这些的门徒能够因真理成圣。耶稣不只是在那个地方给他们讲道理，耶稣更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因为主知道当他自己分别为圣的时候，他所带领的人，他所牧养的人才能够因真理成圣，才能够因真理成圣。这个顺序是非常明显，哎，非常明显的。所以呢，一个你发现牧养还是来自于生命的影响力，对吧？我们的生命发出的是什么？不是嘴巴上讲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发出的是什么？你的忍耐不是嘴上讲出来的，哎，你的包容不是嘴上讲出来的，你的爱不是嘴上讲出来的，这完完全全都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所以父母对孩子其实呢最大的影响力，今天虽然有很多的人在讲，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邪恶，哎，然后呢，很多的教育呢都把人性搞乱了，让孩子从小呢就不明是非，孩子呢都被这个教育系统了，整个的社会教育系统都掳走了。我不这样看，我是觉得呢，孩子跟我们的时间待的是最久，而且一个孩子呢决定他一生的个性的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基本上都是跟父母，他小的时候跟父母待的那头几年。我们可以奠定一个孩子一生的基础，我们也可以毁掉一个孩子一生的基础。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我们若把孩子的根基毁坏了，这个孩子将来他的一生都没有快乐，没有幸福可言。而这些呢，是我们要奠，我们反过来讲，我们若把孩子的根基建立好的话，孩子呢他懂得去依靠神，他一生能够得着大福。哎，耶稣说他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教会当然也是代表了生命，耶稣把生命建立在磐石上，磐石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建立在基督上面。当一个生命能够被建造在基督上面的时候，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他。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今天这个世界多么的邪恶，好像教会无力抵打，做父母的无能为力，这是不对的，对吧？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像耶稣说的，我为他们的缘故使自己分别为圣，好让他们也能够因真理成圣，你会发现你所牧养的人，对吧，无论是孩子，无论是婚姻，无论是教会，也都能够因真理成圣。哎，关键看哎，什么样的人带出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人带出什么样的教会。做牧哎，我们做牧养的，做父母的，你是否自己能够去跟随基督，做基督的门徒，你是否自己能把自己分别为圣，好让孩子在你身上看到真理的样式，他们能够在真理里面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这个呢是第三点啊。第四点呢，他还是在第二节，他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这个地方讲到甘心，也讲到乐意，哎，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我看到这一节经文呢，它主要是提醒我们这些做牧养的啊，做父母的，我们要有一颗为父之心的话，为父之心呢，它要是脱离自私和贪财的，脱离自私和贪财，这个涉及到牧养的动机问题。你的牧养的动机究竟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金钱，或者是为了他人的生命的好处，或者为了基督，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他这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当人为自己的时候，当他里面也自私的心比较重的时候，他做事是他去付出是很勉强的事情，付出他的爱，付出他的时间、金钱、心力，是一个非常勉强的事情。哎，他能够付出一次，但是你让他经常的付出，他是做不出来的，因为里面有一颗自私的心，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哎，如果我们里面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这种的生命，我们里面的自私的心比较重的时候，你会发现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勉强的，不要说坐在别人的身上，坐在你自己的孩子的身上，你都会觉得很勉强。我见过不少的父亲，他宁愿花时间在外面喝酒，哎。喝酒打麻将，做他喜欢的事情，他也不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他的家人，陪伴他那个孤独的有问题的孩子，哎，不去陪伴他的妻子。你发现当人的心如果是都是为着自己的话，你让他你去陪陪你的老婆，陪陪你的孩子不行啊，我有事情呢，我好忙的，我把家我每月赚工资，把工资用赚钱养家，我好辛苦的。你看到吗？这个是很这个，当一个人心里面他满了自我的时候，他做这些坐在自己亲人的身上，他都是不甘心不乐意的。所以这个为父的心，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要脱离里面的这种自我，脱离里面的自私。人若不脱离自私的话，是没有办法去牧养神的羊。没有办法牧养你自己的孩子的，是没有办法。当然人要脱离自私的话，作为基督徒，哎，我们一生的道路都走在脱离自私的上面，对吧？脱离自我的路上。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若紧抱着自己的己的话，那这是什么？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生命，凡为我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的。你说总是维护你的自我的话，抱着自我的维活在这个自私里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成为基督徒的，你没有办法跟随耶稣的，你绝对不是基督徒。你可能曾经信过耶稣，曾经受过洗，但是根本不能被称为是基督徒，不能称为是门徒，因为不配不能。耶稣讲了不配不能，因为没有舍己，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那个地方，他也讲到，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哎，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什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信主这个是对刚信主的人要求的，对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人要求的，不是对那个已经信了多年的人， 乃是对刚信主的人，从刚信主刚受洗那一天开始就立定这样一个心志，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志？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哎，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你会发现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只有一个人走上服事的道路啊，奉献奉献，把身体当作活祭，那就是凡事都是在为耶稣而做，凡事都是在服事基督，不是为我自己，我活着是为了耶稣，因为我活着是一个祭物，是现在耶稣面前的一个祭物，他为我死，我就为他而活着，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基本的态度，没有这个态度走不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的话呢，你发现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心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凡事都是为着神的缘故，而不是为了我自己。那这样的话，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里面做事就不会那么勉强。我们里面去牧养别人啊，去关爱人啊，去付出自己的心血心力啊，你就不会觉得勉强，你就会甘心乐意了，对吧？而且呢，他接下来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这个贪财，对吧？你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世上的好处得什么利益，你乃是为了生命。如果目标对了的时候，你就会甘心乐意。但是一旦目标错了，牧养的目标一旦错了，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得夸奖，你做这些的事情是为了别人听你，孩子听你，老婆听你，教会听你，你的目标就错了。你这个目标一旦错了的时候，目标一旦错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里面不是贪财就是贪名声，对吧？你这做事情不会乐意了，顺着你的意行你会乐意，稍微不顺着你的意，别人不听的时候，你里面就会苦毒，就会愤恨，哎，就会充满了肉体。所以我们这个看到呢，为父的心拦阻我们为父的心增长的，这个一个是自私，一个是贪财啊，这些的自私和贪财在里面毁坏掉许许多多基督徒为父的心。哎，毁坏了许许多多的人。要不保罗怎么讲？哎，在你们中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一个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怎能脱离他的自私呢？哎，若不是为着基督，若不是为着做事情，若不是为着得着生命的话，哎，乃是得着利益、得着名声的话，哎，这都是属于贪财。你一个人怎么能够走上牧养的？怎能去牧养好你的家、你的孩子或者教会呢？是不可能。对，我们做这一切事都是为着基督，为着生命的缘故，为着生命。我看到年轻人，我看到我家的孩子比我强，我心里面非常的欢喜快乐。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有成长起来的，哎，有那些潜力比我大的，我看到他们将来一定呢被神所重用，我心里面是非常欢喜快乐。我辛辛苦苦的目的不就是他们能够被建立起来，不就是这些的年轻人将来能够成为神国的那些的柱子吗？栋梁之材嘛，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动机一定要对，牧养的动机一定要对，一定要脱离自私和贪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说第三节那里讲的，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穷羊的榜样，做穷羊的榜样。他这个地方呢，讲到牧养的模式，牧养的模式，这个模式呢，跟世上的不一样，世上呢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哎，用你的拳头，哎，用你的制度，用你的经济杠杆能力，哎，用你的威望，用你的各种各样的人的手法来让他们来听从你，来辖制那些人。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在生命上面，在家里面，在家和教会里面，在生命的成长上面，你发现神的牧养的模式跟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是一种的管理，无论是什么样的管理，但是生命的成长一定要回到神的模式之中。那就是什么？为父的心呢？它一定是一个榜样，一定是借着榜样来引导别人，借着榜样来引导别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他是约翰的门徒。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想成为耶稣的门徒。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从此以后，你看他们可以跟耶稣生活在一起。 耶稣训练门徒的方法是什么？近距离的接触，每一天能够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耶稣的所言所行，耶稣的一切在他的面前成了活的道的彰显，成了神荣耀的彰显，成为榜样的能力。哎，这个潜移默化就会影响人的生命。我一直觉得呢，这个生命呢不是训练出来，或者说我们说门徒不是训练出来。你可以训练门徒，训练门徒，让他们去讲道，让他们去做各样的服事，但是你很难训练他们，训练他们的生命，能够去成长。在我家里面也是一样，我曾经有一阶段我训练我的孩子，让他们去分享圣经啊，让他们去带领，在家里面来带领敬拜啊，去分享圣经。发现这很快啊，用不了多长的时间，我发现这孩子呢对圣经的感觉来得很快。然后呢讲的是让人觉得哇非常的精彩，头头是道，非常的精彩。但是呢当我跟我儿子说，弟弟哭了，你去陪他一会儿。他说哎我还有事呢，我好忙的，我没有空。然后呢实在拗不过的话，他就去。但是呢去了以后心不甘情不愿，在那个地方搞得弟弟也很难受，又喊又叫。你发现你不是可以讲圣经吗？你对圣经有感觉啊，我可以训练你去读圣经，可以训练你去祷告，可以训练你去敬拜。你可以训练你在教会里面去做同工，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回到夫妻关系里的时候，回到儿女身上的时候，你发现你做不出来，你的生命还是老样。你发现生命是不是训练出来的？这个光注重训练是注重知识和技能，你即便有知识有技能，但是呢，这个不一定是有生命，生命是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来。生命是借着祷告的大能，让圣灵一点点的，圣灵借着十字架一点点对付我们，而对付出来的。你发现牧养，训练注重的是知识和技能，但是牧养呢，它是确实注重的是陪伴，注重的是同心同行，注重的是一起去面对艰难，一起去经历苦难，一起来分享生命的快乐。总而言之呢。近距离接触，一起来成长，也只有在这个一起成长的这个过程之中，然后你的生命，你里面的丰富就会流到他的身上，你里面的真理就会影响到他的生命。这个就是耶稣所给我们的牧养的模式，不是借着那些其他的方法，就是借着这种一种的榜样的力量。所以主耶稣在那个主耶稣在几卷福音里面他都谈到，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做你们就做众人的仆人。你看主耶稣他不单是这样教导他们，主耶稣也是这样坐在他们的身上，对吧？当门徒最后晚餐大家都不愿意去谦卑自己去给其他的人洗脚的时候，耶稣自己束上毛巾，端上水盆，一个个在门徒面前为他们洗澡，为他们洗脚。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师父不错，但是呢我都这样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这样彼此洗脚。你们既然知道去如此行，这就是有福的。主耶稣你看他来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做众人的属下。主耶稣讲他给我们一条路，就是什么，就是这样一个模式，是牧养的模式。谁愿为大就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做你们的仆人。牧养总是大的来牧养小的，对吧？所以呢当你能够去谦卑下来，弯下腰去洗他们的脚的时候，当你能够成为他们的仆人的时候，不只是这个谦卑，更是呢你身上的爱，你身上的真理能够潜移默化的开始影响他们。这就是神的牧养的模式。主耶稣来到我们，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看到吗？有恩典有真理，这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有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这是神的模式，是神牧养的模式。 哎，我们是借着自己身上的恩典，就是神的爱，借着身上的真理，能够去服侍生命有软弱、生命软弱的人，然后呢，带着他们，借着服侍他们，让我们生命中间的爱和真理能够浸透在，能够影响他们的生命，把他们能够带到基督的丰盛之中。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牧养的模式，哎，需要有这种榜样的力量。所以呢，这段经文呢，我就是简单的这样做一番分享啊。我的重点我再强调一下，其实呢，牧养呢，它主要是涉及到心的问题，是天父的心。而这个心的话呢，我从五个方面啊，天父为父的心呢，首先是神的爱。这个呢是我们决定了我们牧养的能力，然后为父的心呢一定要带着盼望，对神的盼望，对基督荣耀的盼望，这是牧养中间的坚持，有忍耐，坚持忍耐，牧养中间的忍耐啊。然后呢这个为父的心呢是需要真理，哎，需要满有真理，这个呢是牧养的轨道，牧养的轨道。然后呢为父的心呢要脱离自私，脱离贪财，这个是牧养的动机，动机很重要。为父的心呢要有榜样的力量，这是牧养的模式。今天呢我就是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个牧养啊，为父的心。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的话语，主啊，能够借着圣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里面有亮光，使我们能够身体力行的来跟随耶稣。要身体力行的来牧养你所给我们的羊，无论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家婚姻，或是教会，主啊，求你使我们都得着为父的心，好让我们的生命，主啊，能够增养众多，好让越来越多的人见看到我们，也都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主，谢谢你来成就你在我们生命之中的呼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